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与其向用户疯狂推销，不如坐下来安静倾听。你需要内心的谦卑，才会认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绝对不要吃老本，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不断的学习和观察。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某一家初创企业就会在将来取代我们。王雪红， HTC 公司联合创始人。让我们来谈一下观察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如何给予你的创新团队在其他情况下会被忽视的洞见。在创始人空间，我会提醒那些初创企业不要在客户面前表现得好像无所不知，并且试图以此来打动客户，这不是正确的方法，相反，他们应该闭上嘴巴。我所发现的观察客户的最好方式之一是，当他们第一次使用你的产品或者摸索一项新的功能的时候，你应该站在他的身后，视线越过他们的肩膀，仔细地观察他们的操作。比较难以做到的是，你必须保持安静，哪怕他们向你提出问题，你也不应该回答，你只需要点头示意，并让他们继续说出他们想说的就行。在这整个过程中，仔细地观察他们正在用你的产品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体验，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感到了尴尬。一定要确保他们能够大声地说出，在使用你的产品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中都出现了些什么样的想法。事无巨细地将这些用笔记录下来，然后将笔记作为你所获取到的数据。如果你提供的是软件、硬件或者云服务，那么这种类型的观察可以作为市场调研、产品预售、产品设置或者培训过程的一部分。你的团队看上去不过是正好在那里可以帮助你的客户，但是实际上他们可以扮演双重角色，培训师和观察者。用这种方式可以向客户学习，确认客户的需求，并且发现你们的产品是否确实像你们所承诺的那样提供给了客户所需要的结果。宝洁公司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而且每一个市场都有其特别的需求。在印度，宝洁发现 80% 的人是不用洗衣机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他们又该如何来扩张用于洗衣机的洗涤剂的市场呢？为了找到解决方案，他们派出了一些团队去观察大多数的印度人是如何手洗衣物的，结果令他们非常惊讶。尽管印度人洗任何东西都是用手洗，但是他们却在使用原本是以机器准备的医用洗涤剂。问题是，这些洗涤剂常常会导致皮肤过敏、擦伤和灼伤。正是这一观察促使宝洁公司开发出了专用于手洗的特殊洗涤剂。他们把这一种产品称作 Tidnashash， 这是一款真正的突破性产品。观察的力量居于创新过程的核心，观察和学习就是你如何进行创新的过程。但是你一定要避免我称之为的卖方综合症。这种病症的表现是，你的创新团队不仅不再倾听客户的声音，相反还启动了销售模式。他们的任务已经变为获取客户对他们现有解决方案的肯定，而不是继续观察和学习。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种情况。 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不再倾听客户正在说些什么，反而在那里竭力地说服客户他们的产品可能提供了最好的解决方案。他们甚至会走到更远，直接过滤掉那些负面的反馈，只关注那些证实了他们信条的说法。这样的行为只会阻碍创新团队的进步，而且这样的做法不过是在原地踏步，根本无法看见前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你的创新团队需要明白，创新并不等同于你能想出些什么高招来，创新更像是做一个侦探，搜集证据，与客户面谈，并把隐藏起来的真相拼接在一起。顿悟和来自神灵的赐福很少会导致创新的出现，真正有用的是发展你的观察技巧，这包括学习如何倾听，提出正确的问题，找出如何才能拿到所需数据的方法，并且正确地分析这些数据。通常情况下，你的团队一些早期的设想和创意可能都是错误的。如果你的团队想要在他们的探索中获得成功，那么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你的工作是让他们明白，能够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天真和无知，并且致力于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是一种智慧。下面，我罗列了一些很好的策略，可以用来打磨一个人的观察和提问的能力。首先，把节奏放慢。你最好的、最有效的团队成员，往往是那些在一个又一个任务之间不断冲刺的人，他们总是想尽快地把事情做好，这对于工作效率的提升是一件好事，但是却并不有利于学习。所以，你应该确保你的团队成员在必要的时候能慢下来，观察他们的周围正在发生些什么，提出问题，并且与同事和伙伴进行沟通。这能让他们搜集到在平时的忙忙碌碌中可能会忽视的丰富的信息。接下来的做法是，让他们暂时放下正在思考的问题。很多具有极高智商的人会极度沉迷于自己的思维，以致他们会拒绝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你需要帮助你的团队暂停他们过于活跃的想象力，并且花些时间来研究周边的外部世界，让他们练习倾听而不是谈论，培养你的团队成员提问的习惯，而不是给出问题的答案。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对有些人来讲，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被动倾听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艺术，单单仔细倾听还不够。如果你的团队成员在倾听时坐立不安，或者在倾听中摆弄自己的手机，或者在错误的时机打断或插入对方的谈话，那么你想获得的结果可能会被这所有的这些行为所扭曲。最好的倾听者会训练自己如何在不让谈话对象分心的情形下进行倾听。精神分析学家是运用这一技巧的大师，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也是被动倾听的专家。在合适的时间，简单地点一下头，抬一下眉毛，或者不出声，用这种方式，一个好的倾听者能够鼓励谈话对象说出在其他的场合他们不会透露的信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心神不宁是很有帮助的。当团队的成员担心其他人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时，他们就会停止倾听。他们可能正在担心自己的妆容、衣着，或者上周对某人说过的某句话。他们可能还会由于心中过于不安而不由自主地想表现自己，让自己显得是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人。所有这些症状都会阻碍你的观察。你需要帮助你的团队在门口就放下自我，专注于当下的问题。重要的是，他们能学到些什么，而不是别人对他们会有怎样的评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 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观察的时候，如何隐藏你的意图也很重要。你的团队不能明显地表露出他们正在寻找什么。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其他人就很可能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做给他们看。大多数人都想着能帮上些忙，而如果他们感觉到你的创新团队正在寻求某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无论正确与否，他们都会替你想出一个答案来。取悦我们周围的人是人的天性，所以你需要小心，不要用任何无意识的偏见来污染整个实验。这意味着善于观察并不仅仅只是提出正确的问题以及倾听，还关系到你所提出的问题该如何组织措辞，以及如何来引导整个观察过程。用一种很随意的方式，并且在一个不是刻意安排的时间段来询问一些重要的问题，是减少偏向性的一种技巧。当观察一些人的实际工作时，你的团队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凝视或者加以干涉，你应该把他们当作墙上的一面广告挂旗。他们越是没有注意到有人在观察他们的工作，那么这些观察所获得的信息也就越加的精确。你或许可以让你的团队去选修一门关于人种学者如何观察外来文化的课程，或者读一本这方面的书。在整个过程中，你的团队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对所搜集到的数据产生影响。让我们来再看一下宝洁公司。当他在墨西哥推出他的洗涤剂的时候，他确信这种新的医用洗涤剂将会在市场上碾压一切对手。它有以前产品两倍的清洁效力，价格却只有原来产品的一半，而且仅占原来产品一半的空间。这样的产品难道还不能令人满意吗？当问客户这是否就是他们想要的产品时，他获得了极高票数的正面回应。所以当这款产品最终失败时，他震惊了。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啊。因此只是简单的提问还不够。如果单从表面来看，某样东西的确相当不错，这时绝大多数的客户都会这样回答：是的，我喜欢这个主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东西就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在这款产品推出市场以后，宝洁公司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他尝试了墙上的广告挂旗这个技巧，在没有任何信息输入和人为干预的前提下，观察客户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宝洁的产品的。他的目标是找出客户行为背后的心理学。客户是如何来感受他的产品的？是洗涤剂中的什么因素让客户感到了产品的好或者坏？他们现在所用的洗涤剂符合他们的期望值吗？所获得的信息令他非常惊讶，客户并不喜欢洗涤剂的新特性。大多数人把洗涤剂的用量和其清洁能力等同了起来。另外，新产品还无法产生出他们原来已经习惯了的泡沫数量，而这一点又强化了他们的担忧，即他们的衣物没有被洗干净。为了回应这种现象，宝洁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唐尼一次性漂洗。这款产品可以用更少的洗涤剂产生更多的泡沫，这使得客户节省了时间、金钱以及储藏空间。同时，在视觉上，向用户保证这款洗涤剂能洗干净他们的衣物。这款新产品不但成为了热销产品，还让他获得了一次教训。客户并不总是能告诉你他们想要些什么，所以你应该仔细的观察和深入调研，并以此来理解他们的心理感受和需求。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你的团队应该训练自己去寻找真正 重要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首先要理解所面临的问题，并且经常能主动地去策划一些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他们能揭示在客户的头脑中以及在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实际都发生了些什么。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你的团队需要事先讨论并计划他们该如何与客户进行对接，并搞明白他们需要搜集哪一类数据。仅仅与客户在一起对他们来讲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找到这样一些办法，即如何才能成为客户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如何才能接触到客户可能会认为是属于专利技术的关键信息，如何才能与客户一起共建一种互信和开放的关系。构建一种开放和互信关系的部分内容是，你的团队应该与你的客户成为好友，你的团队不应该仅仅关注结果，还需要对这个方程式人性化的一面也予以关注。建立那样的联系，要比简单的完善个人的观察技巧更为重要。如果你的创新团队想要接触到客户的目标、欲望以及真正所关注的问题，他们就需要开放自己。你的团队中的不同成员可能会有不同的技能，有些可能对于提出正确的问题非常在行，其他人可能在分析上极为出色，还有一些人可能拥有某种魔力，能够让其他人可以很自然且很舒适地谈论任何事情。这种类型的组合使你的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充分利用他们的强项，并产生出色的结果。反思是这个过程的另一部分，花时间仔细地琢磨一些细节，常常能揭示出人们曾说过的话以及做过的事的背后所隐藏的含义。在每一次观察活动结束后，让你的创新团队静静地坐在一起，并反思他们刚才都经历了些什么。福尔摩斯被描绘成为一个抽着烟斗，在所有他所搜集到的事实面前沉思，以寻找可能线索的人。这样的描写绝不是偶然的。我不会建议你去抽烟，因为抽烟有害健康，但是你的团队成员也许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躺在摇椅上，或者出去散散步。我的很多最好的创意来自我沐浴的时候。一些能让你的思想开放并且思考一些问题的简单活动非常适合你把一些点连成线，并且构想出创新的点子。大声的谈论是把很多看上去随机的信息碎片拼接在一起的另一种技巧。你应该让你的团队对于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展开积极的讨论。每一个人手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察来的事实，或者解释这些事实的独特方法。培育一种开放的和友好的对话，并确保在这样的对话中，没有人会试图去主导或者向其他人推销一些想法。那么，这样的对话就是将原始的观察塑造成为了有意义的数据的最好方式之一。有了这些数据，你的公司就可以行动起来了。最后，你的团队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都将成为开启下一次创新的关键。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